那么下面讲第三个课本呢，应有业因果不存在之故，不单单有四坏四地四坏三宝的故事，而且还有人就说是四坏业因果的这种故事。空法坏因果，以坏与罪福。空法就是中观中程序一切万法皆空，那么如果程序一切万法皆空的话，那么因呢也是空的，果呢也是空的，因和果都不存在的缘故，所以说就毁坏了这个因果了。毁坏了因果呢，像这样的话也是毁坏了这个佛陀出世之后宣讲正法当中的核心。那么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修行的主线呢，实际上都是围绕因果而进行这个实行的。那么如果没有因果的话，那么就说因和出家呢、守戒啊、布施啊、还有忍辱啊等等一切的善法都应该释怀。还有呢，你修持这样一种人我空性，一定会得到解脱果，这种因果呢也会释怀。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呢，出世间的因果也好，世间的因果也好，都会释怀的。这个方面就毁坏了这个因果律，坏与罪福。还呢，就是说是如果你就修持善法呢，获得这个福报，就是说是造作恶业呢，获得这样一种这个获得这样一种罪性的这样一种因果律呢，也是会失坏。一方面呢就是讲坏因果，一方面也是毁坏了这个罪福等等的这样一种这个果报。从这个方面讲的话，也是这个过失非常大。所以说不能程序结万法皆空，如果程序一切万法皆空的话，就会坏因果和坏罪福的这样一种这个过失。那么对方呢这样一种出发点呢，主要是站在一些就说是这个初学的角度，或就是说站在就是说相对来讲下根者的看问题的方式，然后呢来就对中观中所提出的这些问题呢做一些观察。所以说因为没有完全了知这样一种这个佛陀教法核心的缘故呢，他就说只能够局限在于这些实有的观点当中，那么对于超越分别念、超越实有这些观点，暂时来说呢没办法了知。所以说中观中呢经由辩论，一部分的人通过辩论之后呢，他可以认为他可以接受中观中所讲到一切万法空性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立论，部分人呢不一定能够接受。所以说从真正引导众生的角度来讲的话，出现在中论当中这些辩论，严格意义上来讲不是真正针对小乘者的。他如果是一个真正的小乘者，中观中的论师不可能说把这样他不能够接受的教法给他宣讲，然后让他产生更大的疑惑啊，然后产生更大的邪见啊等等等等。除了有很大的必要性，比如说在摄诵当中呢也是讲到了这个，就是说文殊菩萨呢让给这些众生宣讲这样一种空性，暂时呢升起了邪见，堕到了地狱当中，但是很快从地狱当中起来之后或者解脱了，这些方面也有，但是有特殊必要。如果没有特殊必要的话，菩萨也不会对于非法器面前去宣讲非常甚深的空性，然后故意的就是说以空性站在空性的高度去就是说挑战这些小乘行者或者具有实质者相对当中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底线，他不会去这样做，因为这样做的对他们来讲没有利益，对弘扬空性来讲也没有利益。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出现在中文当中这些颂词一定是主要针对像我们这些能够接受空性的人来而言的。所以说我们相对当中呢有能够接受空性的这样一种善根，有这样的种性，但是呢如果不把问题讲清楚讲透彻的话，我们还是对空性没办法完全接受。因此呢一方面有这样一种潜力，一方面要通过这样一种辩论的方式把这个问题讲清楚，讲完之后呢我们这些当中就会对于这样一种这个所谓的这样一种就是一切万法它是空性的，在空性当中呢不会失坏四谛，不会失坏三宝，不会失坏因果，不会失坏名言等等，所有的这一切呢都可以了然于胸。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如果说一部分的小乘行者它是一种不定种性的话，通过这样一种学习它也可以接受中观中所提出的这样一种这个论点的这样一种这个观点的。对于大乘行者来讲，有怀疑呢通过不断的学习相信当然可以产生这样的定解。那么针对的一些决定的是小乘种系来讲的话，那么对他们来讲是做这些辩论是没有丝毫意义的。菩萨不可能做这样一种这个事情，一味的为了辩论，一味的为了显示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论点的这个高明，然后去和别人辩论，菩萨是不会做这样事情的。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地方虽然名义上说是和小乘辩论，但实际上呢只是以这个小乘当中的一些观点作为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去入空性实际的一种假想对手而已。那么现在呢我们就通过这样假想对手呢就如果你程序实有的话，有这个过失那个过失，那么这种所谓的实有的这个观点实有的问呢 也是或者明显或者不明显的隐藏在我们自己的心中，所以说呢，就把它提前提出来做辩论之后呢，就可以打破我们或明显或不明显的这样一种疑惑，然后呢，就对于一切万法皆空的这样的道理产生一个殊胜的定见啊，这方便了很多中论当中的辩论呢都是这样的。那么下面讲第四个问题呢，应有世间名言法不存在之故，对方呢继续的即给中观中发过誓，亦复系毁坏一切世俗法。那不单单是毁坏了因果和罪福，而且呢也是完全毁坏了一切世俗法。那么这个世俗法是什么呢？这个世俗法就是讲一般的世间人他走路啊、吃饭啊、种田啊、做很多很多这样一种各种各样的事情啊等等，这一切的这样一种世间世俗名言法全部毁坏了。为什么毁坏了？因为一切万法皆空的缘故。一切万法皆空的话什么都不会存在，就像一片虚空一样。但是呢明明我们可以看到众生在就是说世间当中行住坐卧做很多这样一种各种各样的事业，所以说最后的就是说，如果你坚持一切万法皆空呢，就会毁坏世俗法的过失，有这样一种一个过患。那么对方呢给我们发了这样的很多很多过失啊，认为如果一切万法皆空的话都会出现这样的过失，他就认为一切万法应该是实有不空的。那么后面呢就是说中观中对于他们的问难呢一个一个做回答，一个一个做这个解释啊，所以说实际上我们内心当中有可能也会有这样一种这个疑惑，所以解释完之后呢，我们会对于空性的观点呢，就说是真正产生定见。还有呢，就是说对于中观中所讲的一切的过失，后面中观中都要一个一个回折过去。就是说，你认为一切万法皆空的话，有坏这样一种四谛啊、坏三宝、坏因果、坏名言，有这样的过失。但是呢，中观中讲空性当中是不会有这个过失的。反而是因为如果你承许实有的话啊，最后就会有这个坏四谛、有坏三宝、有坏名言、有坏因果的这个过失。如果是实有的话，这一切都会毁坏，后面逐渐逐渐次第的都会这样做抉择的。那么这个以上呢讲了他中，那么下面讲第二个课本，回答问难分三：一、宣说争论之因；二、无过之理由；三、通达中观之重要性。首先讲第一呢，是宣说争论之因。宣说争论之因呢，就是说对方为什么会对中观中做这么大的这样一种辩论，或者世间人为什么会对中观的这样理论做辩论，或者说我们自己内心当中为什么会对空性产生这么多的这样一种疑惑而进行就说是这个辩论呢？实际上后面就宣讲了这样争论之意。那么这个呢分了两个部分，第一个颂词呢是一个部分内容，后面的五个颂词是第二个部分内容。那么首先讲第一个颂词呢，就是宣讲对方就说是没有通达空性之理。第二个方面是对方没有通达二谛之理，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因为对方没有通达空性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和中观中做了辩论。那么下面呢就说是详细的宣讲。如今时不能知空，空因缘即知于空意，是故自生恼。如今就是对方。那么就是说对方呢如今呢现今的实际上是不能够或者没有真正的了知空和空的因缘及至于空意，没有了知这样一种三个本体的缘故呢，是故自生恼。所以说呢你就说是产生了这样一种这个很多的这个疑惑啊，产生很多这样的烦恼啊，都是自己产生烦恼而已。实际上呢也认为给中观中所发的这些过失呢一个都没有办法真正的就说能够安立，所以说这个方面就说是这个自己生恼而已，没有思考的这样一种实际的意义。那么此处有这个空因缘和空意，有这样一种这个三个意义。中观中主要就是从这个三个问题呢进行分辨，说为什么和中观进行辩论呢，主要是通过这个三个原因展开进行辩论的。第一个就是空呢就是讲空的本体空就是讲空的本体。第二个的空因缘就是讲这个为什么宣讲空性的必要，为什么宣讲空性的目的和这个因缘它没有了知，所以说和中观中辩论的。还有就是讲这个空的意义从三个方面进行观察的。首先呢就是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空的本体。实际上空的本体它就是离系的本体空性的本体就是离系的本体。那么就是说这个离系的本体的话就说是这个远离界系论。那么在这样一种远离界系论的空性本体当中不单单说没有对方所认为的一切都不存在的这样空 这个空呢实际上是分别念面前认为不存在的这个空，这个当然不是空的本体了，也不是像智慧派等所讲的这个暂时的单空。暂时的单空也好，它实际上也是一种分别念的对境，它不是空性的本体。真正的空性的本体应该是完全离系的一种状态，完全离系的状态，也就是说呢，它要不然就是说是从所知的角度来讲，所证的角度来讲，它就是一切万法了，究竟离系。那么如果是从观待的这个人证呢，它就是属于菩萨入根的慧定的这种境界，或就是说佛的这种境界，它就是说对于这个空性呢没有丝毫分别念啊，没有丝毫分别念的这样一种这个从人证所证无二无别的角度安立的时候呢，这个叫空的本体。所以说空的本体就是说不管你证悟也好不证悟也好，这个万法的空性本来就是如是，远离一切戏论，远离一切分别的，所以这个方面就叫做这个空的本体。那么就是说对方没有了知这个空性实际上是远离一切戏论的啊，远离戏论，他就认为呢所谓的空呢，中观中所说的空一切都不存在啊，中观中的空是一切都不存在的，然后都是无生无灭的，他就认为是这个是一般世间人认为的这个东西没有了，这个东西不存在的这种空，这种空呢是分别念面前的这样一种这个空，甚至于都还不是单空的那种空，不是就是说通过理证啊，通过理证对万法正在显现的时候抉择完这个空，实际上他认为的这个空呢就是完全没有啊，在分别念面前实质性面前完全没有这个空，所以说他没有了知这种空性的本体，而对中观中呢进行了辩驳，所以说他是站在一种分别念面前认为的空，而中观中所讲这个空的本体呢，它实际上是一种离系的空啊，既不是有也没有程序无，有和无的这些系论一概远离的，从所证的角度来讲是一概远离了，从人证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一切的分别完全熄灭的，像这样一种状态才是中观中所讲的空，所以说对方没有了知这样一种离系空的缘故呢，和中观中呢进行了争辩，所以他就是完全理解成了分别你面前哦，你什么都没有了，一切都不存在了，像所以说会失坏名言啊，失坏这样一种罪福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就说进行辩论，这个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不能够了知空因缘，空因缘就是讲空性的，宣讲空性的目的。那么为什么要宣讲空性呢？佛陀宣讲空性呢是为了帮助解脱烦恼的，对方认为呢就是宣讲空性它不是解脱烦恼的，宣讲空性呢它是破坏诸法，比如说呢，你看宣讲了一切万法皆空呢，就破坏了四谛了，也破坏了三宝了，也破坏了这样因果了，破坏了这样一种一些名言法，他觉得这个完全没有一点的这个利益，没有一点利益。所以说在早期的时候，当刚刚在出现龙树菩萨出世在宣讲中论的时候呢，一大部分的这样一种这个小乘行者啊，他都认为这个空性的这个教义啊，根本就不是这个佛的这个教义，波罗经的这些经典根本就不是佛说的，这方面就是他们认为呢是有魔加持的龙树等臆造出来的啊，像这样的空性臆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里面讲的太可怕了，这里面讲的一切都不存在，四谛呢也不存在，因果呢也不存在，十二因缘也不存在，一切佛也不存在，众生也不存在，所以这个怎么可能是佛经呢？这不可能是佛经，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们就想当然的认为呢，就大乘非佛说，这些尤其是这些般若体系的这些法都不是佛所讲的，因为这里面破坏了一切的这样一种破坏了一切的名言，破坏了一切的这样一种佛语，所以他认为这个不是真正的空性。这个方面只是这个望文生义的这种解释而已，实际上就是说他没有了知空性。就前面我们回到正题呢，就是说是对方认为中观中说空这种目的呢是为了破坏诸法，但是呢真正的这个中观中说空的这个目的呢，它的因缘是为了熄灭烦恼，烦恼的起源是来自于戏论啊，就是对于一切万法的实质，因为缘起万法产生实质的缘故呢，就是产生了人我执和产生了法我执。那么要把这样一种，如果你相续当中有了人我执呢，就会产生这样一种这个烦恼障。那么相续当中如果有法执呢，就会产生所执障。那么就怎么样才能够把就烦恼障和所执障完全消灭而获得暂时和究竟的解脱呢？就必须要熄灭人执和法执。那么熄灭人执的方法就是人我空性，熄灭法执的方法就是法我空性。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中观中所宣讲的一切万法皆空，针对于就是说熄灭人我的这个教义， 就宣讲了人我空性，比如说中论在这个十八品当中啊，还有然然的品当中呢，宣讲了通过五项推理啊，通过两项推理啊等等，这个方式呢，对于人我存在的理由都已经做了详尽的遮布，所以我们就知道人我是不存在的。当然呢，这个所谓人我不存在的交易小乘自宗当中也有，他对这个呢啊几乎倒是没有什么意义的。那么它主要是对于其余的这样一种一切万其他的法都不空性的这个方面有意义，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如果你对法产生实执的话，在中观中的眼中说这个就是属于法执，这属于法执，如果你对法执不打破的话，没办法真正的就是说获得就是说是圆满正等觉的果位，所以说为了解脱一切束缚的缘故，所以必须要把这些分别念面前所执着的其余诸法的执着打破，所以说这一部分呢就是小乘教义当中就是说一只是说有一点点，比如说五蕴空这部分有，除了这个之外呢，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比如说本论在本品当中说讲四谛空啊，或者下面讲十二因缘空等等这方面呢是没有提到过的，没提到过，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没办法理解。但是中观中解释说呢，如果我们要获得暂时究竟的解脱的话，必须要打破这样一种烦恼系论。那么就烦恼系论要打破，必须要摄止实止。所以说对于这个引发这样人我法我的这样执着，必须要打破。所以说呢，中观中宣讲空性的目的，不是为了毁坏诸法，而是为了毁坏烦恼，而是为了毁坏系论，帮助众生从这样一种系论实质当中获得解脱一个最殊胜的一种方便。所以说呢，就此书呢也是经由这样一种这个缘起的宣讲空因缘。为什么我们要宣讲？为什么佛陀和菩萨要宣讲空性呢？这个方面呢，就是宣讲空性的目的，就是完全是为了遮止相续当中的不必要的这种烦恼，不必要的这种实质分别念这些所有的这个争议的这样一种概念，一遮破这个方面，空性就是无上对治，就讲空因缘。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说是也不能够至于空意。那么空呢，空意就是空性的意义。空性的意义是什么呢？空性的意义呢，就是说此处空性的意义和空性的本体呢，从就是说两个注释、三个注释来看的时候呢，它有这个差别的。空性的本体，它就是指的是这个空性的自己的本体，就是讲离系、远离一切系论的这样一种本体，也就是说应成派所抉择的、主要所抉择的这样一种空性的本体。那么空性的意义呢，在注释当中主要是按照就是缘起性空的这个角度。什么叫空性呢？缘起故性空，从这个方面来去解释。所以说呢，它也有显也有空的两个方面的法。所以说在注释当中说，这个主要是相合于秩序派的这个抉择的这样一种空性。秩序派所抉择的空性是相合于后得位，相合于后得位的时候就说是现就是空，空就是现啊，就是说缘起性空的这个观点，缘起性空的观点，这个叫做空意啊，就空性的意义。那么这种空性的意义呢，它是从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思维，从我们的分别念，从我们的人权，空性的人权来讲，这个是空性，它的所权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这样一种缘起性空才是一种空性的意义。所以这个空性的意义呢，主要是针对后德的这样一种这个缘起性空的观点进行解释。前面空性的本体呢，主要就是讲从离系的角度来讲，所以说空性的本体呢，相合于一入定位的这个解释的方式，相合于应成派解释的方式。那么空性的意义呢，相合于次序派的解释的方式，也就是说主要关待于后德，主要关待于缘起性空这种空。所以说呢，我们说这种空性的意义，我们把它解释清楚有什么样一种必要性呢？也主要是为了推翻对方认为的这个空呢，它就是一种什么都不存在的空。所以说我们说空性的意义，它就是缘起，缘起它就是空性的意义，一切缘起的法都是空性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讲，空性的意义并不是什么都不存在，而是说它有它的这样一种在空的当下有它的缘起，这个方面就是非常相合于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秩序派所抉择的观点，是非常适合于这个后德位所抉择的观点。所以说如果我们对于真正的离系空也了知了，对于空因缘了知了，对于暂时的这样一种空了知之后呢，我们就会发现对方给我们发的过失呢都没有真正的了，都是出现在没有了知中观的这个它的这样一种含义进行发的。所以说如果你了知的空性的本体，了知的空因缘，了知的空意，那么就不可能对中观中真正的再来宣讲很多的争论宣讲很多争论，这个是没有必要的。所以说呢，中观中的这样一种空的本体啊，空因缘和空意真正解释完之后呢，我们也知道这个是完全帮助众生获得解脱的无上的这样一种殊胜的妙法。而且呢，中观中所抉择的这样一种空性，比如说空本体和空意分别是从 究竟和暂时的解释空性，分别是从初定和后得的解释空性，从应成和秩序的解释空性。所以说这样一种空性呢，一个空性空本体是属于究竟空，然后就空意呢是属于这个暂时空。所以两种空性呢，它都是一种，要不然就究竟空当中就熄灭一切有无系论的，然后呢就暂时空当中呢就说是打破这样一种实质的，它是缘起性空，空性性空缘起的这样自性。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呢两者都有，就是也不会出现说讲空的时候呢毁坏了因果啊，这没有。因为空意当中呢它是缘起性空，缘起性空在空性当中呢会有四谛，空性当中呢会有三宝，会有因果，会有四俗法的存在，所以说也不会存在对方所发的过失。那么在空的完全在空的本体当中呢，它就是有一法，有的法也好，无的法也好，完全离系，它不是分别念的状态，所以也没有对方所发的过失。宣讲了空因缘之后呢，它不是毁坏诸法的，而是说帮助众生来推翻烦恼的，所以也没有对方所讲的这些过失。所以从这个方面分析完之后呢，就知道了，就是说真正的就是说是发了争论呢，或者就是我们的怀疑呢，是因为没有了知空性而导致的。如果深入的学习空性的教义，它是不可能出现任何的争论。当然我们就说在本论当中出现了这个争论呢，主要是为了帮助后学的学习中观的人来，就是说是进一步对空性的这个妙义产生定解呢，出现了这样一种这个争论。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辩论呢，我们理解的这个意义不会很深。有些道友在学习的时候就觉得很多辩论没有必要，直接讲空性就可以。我们最初学空性的时候呢，也对这个辩论是最头痛的。那么就是说我们认为呢，直接把空性讲完就可以了，不必要很多辩论。但实际上呢，就是后面越来越学的时候，这个所谓的辩论越学了之后呢，一问一答的方式对于空性的理解才会越来越深入。如果就是单单给你讲万法皆空呢，你就只能够停留在这个状态上面了。那么至于就是说很深的为什么是空性的，或者有很多这个疑惑呢，微细的地方呢也没办法去了知。所以说就是因为要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所谓的这个辩论问答呢，才能够对于空性的妙义啊，逐渐的，就是说深入去通达，就说了这方面的很多问答是非常有必要性的。下面讲是第二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呢，主要是讲虽然说对方没有通达二谛，因为没有通达二谛的缘故呢，所以说可中观中呢就宣讲了很多这样一种辩论。前面是因为没通达空性的辩论，下面是因为没通达二谛的辩论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此处呢就是正式的提出了这样一种二谛的重要性。就是我们在学空性的时候呢，也必须要通过二谛的方式来理解。因为就是说在究竟的圣意当中，虽然不存在二谛，但是我们还有分别念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可能出现二谛的这样一种二谛的这样一种这个了知的方式，抉择的方法。通过二谛来去除法界，这个是非常殊妙的一种顺顺方便。那么对方如果没有真正的去通达二谛的话，他就会把世俗谛和圣意谛完全混淆在一起之后呢，就会对中观中发过失。中观中本来是站在圣意谛的角度来宣讲一切万法皆空，对方呢是站在世俗谛的角度，就是说如果说是万法皆空的话，那么这个世俗法怎么办啊？这个方面就完全就很明显，就是对于二谛呢没有完全分开。如果把这个二谛没有分开的话，就很难也真正就通达中观中所讲的意义了。所以说此处呢就是提出了二谛的概念，一方面也是为了回答对方的这样一种问难，一方面呢也是实际上也是解释一下中观中他的这个二谛的这样一种可以说是一种这个分析的抉择的方法。而且呢，这样的二谛的抉择的方式也是出自于佛经，佛陀的经典当中呢讲了很多很多二谛的这样一种这个观点的。所以说如果把二谛分开之后呢，我们自己来抉择佛经的这个意义也好，还是说回答别人的问难也好，还是说怎么样呢，都可以很清楚的了知佛法当中所选的意义。否则的话，如果没有真正的了知二谛的话，会认为佛经当中很多地方会出现自相矛盾、前后矛盾啊等等没办法解释的情况。但是呢，佛经当中不会出现这样情况，出现情况的是出现问题的是我们自己没有真正的去通达二谛的这样交易，就是这样的。然后下面呢有这个五个颂词呢，每一个颂词都有它的含义，下面我们一个一个解释。首先呢，这个第一个颂词呢就是讲宣讲了这个所证的二谛。那么所证的二谛到底是怎么样的呢？下面讲诸佛二谛为众生说法，一以世俗谛，二第一义谛。那么就是说诸佛不单单是释迦牟尼佛呢，像这样的话诸佛出世都是依靠二谛来为众生说法的。那么所谓的二谛是什么呢？一就是世俗谛，二就是第一义谛。第一义谛就是叫圣义， 第一就是肾的意思，所以说有的时候叫第一义，第二啊，有些时候翻译成肾义，肾就是第一，第一就是肾。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佛陀依二谛呢进行宣讲，一个是世俗谛，一个就是肾义谛。那么我们做这个方面分析的时候，到底什么是世俗谛，什么是肾义谛呢？尤其是在讲这个中观宗的时候，在讲般若这个体系的时候呢，主要全都是使用这个现空二谛。所谓的现空二谛，就是说所有的显现法就是世俗谛。所有的空性呢就叫做圣义谛啊，这方面就讲了这个一切的世俗法，一切的世俗一切的显现法也好，或者一切的世俗法，像这样都一切的显现法都叫做世俗谛。那么什么是显现法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眼根所看到的一切万法，耳根所听到的一些万法，这方面都是来自于我们就说是意识面前所出现的一些万法，这些都叫做显现。所以说这个显现的范围非常的广，从这个不清净的啊这些这个色法开始，乃至于就是说道位的这些法显现法，乃至于果位的佛陀的这样一种身相，三十二相八处音好这样一种身相，从设法来自于一切之间，所有的显现都叫做世俗，所有的显现法都叫做世俗谛。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叫做世俗。那么这个就圣义谛呢，就是说从设法到一切之间的他们的本性，他们的空性，这个就叫做这个圣义谛。所以说每一个法，实际上从我们的分别心面前的分析的时候呢，每一个法它既有世俗谛也有圣义谛。那么它的世俗谛是什么呢？它的世俗就是讲它的这样一种显现的这一部分。每一个法只要在你的心中现出来了，不管是在你的根识面前现出来，还是说在你的意识面前现出来，反正像这样的话，只要它的显现这一部分呢，都叫做世俗。然后它正在显现的时候呢，它的本体空，本体空的这个部分就叫做圣义谛。所以说呢，从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就说是它是一本体一凡体呢。一个本体就是比如说一个柱子，一个柱子具有两个凡体啊，两个凡体是第一个凡体是什么？第一个凡体就是说它的显现，它有显现，这个是它的一个凡体。然后呢，第二个凡体就是说它的显现的时候它的空性也是另外一个凡体。那么这个显现和空性这两个法在一个法上面具备，所以说这个叫一本体一凡体。所以说任何一个法都具备显现，都具备空性，这就是说每一个法都具备二谛，都是具备二谛的。它显现这部分呢就叫做世俗谛，拿到空的这部分呢就叫做这个圣义谛。这个方面就是叫犹如做梦一样，梦境当中呢正在显现的这些法都叫做这个世俗，但是在显现的当下没有一个法是真的，每一个法是真实存在的。所以说这个不存在，没有真实存在的这一部分，我们把它名字安定叫空，叫无自性。所以说这个无自性并不是离开了显现法之后的没有无自性，而是说这个法正在显现的当下它就是假立的。比如说幻术正在显的时候就是假立的，梦境正在显的时候就是假立的，这个假立的这一部分就叫空，那显的这一部分就叫做世俗，就叫做有。所以说这个有呢，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这个所谓的有它也是假有。为什么呢？因为正在有的时候它的本体是不存在的。那么这个空呢也是假空。为什么是假空呢？因为正在空的时候呢，它的这个显现还是无期而有的。所以说最后我们就讲有也是假有，空也是假空。所以说最后就是知道了，哦，这个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现和空，世俗谛和圣义谛这二者呢，有的时候呢似乎都存在啊，都是存在，但是如果真的分析的时候呢，两个都是没有的，都是平等离析的。因此说呢，在暂时的角度来讲，只要有世俗就会有圣义，但是呢，在究竟位的时候呢，没有世俗就没有圣义，这个就叫做中观应成派的抉择。入定位的时候呢，二谛都不存在。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了知啊，这样一种这个有是假有，这个空是假空的这个问题一定要搞清楚。我们就有的时候会认为这个显现的法它就是不好的，它就是虚妄的，然后空的法呢就是很神圣的东西，它就是实相嘛，实相是很真的。但是呢，我们在前面分析的时候呢，在显的时候它是空的，空的时候也是显的。所以说呢，显的时候是空的缘故，这个显是假显。那么空的时候是有显的缘故呢，这个空也是假空。那么如果这个空是真空的话，真实的空，那么在空的时候就不会有显了。就是因为空的时候有显的缘故，我们就知道这个空它不是一个真实的东西，不是一个真实的一种本体，只是我们分别心面前的一种概念而已呢，啊，这个概念。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显也是假的，空也是假的。最后来讲了，暂时来讲了，有现就有空，啊，有世俗谛有圣义谛。究竟来讲的话，没有现也就没有空，二谛都是在究竟的实相当中都不存在。所以说呢，就是说宣讲二谛， 为什么佛陀要宣讲二谛呢？既然他是假意的法，为什么宣讲二谛呢？是为了帮助众生去向于究竟实相。如果我们佛陀没有给众生宣讲这个二谛的话，众生就不知道哦哪一部分是世俗法，哪一部分是空性的法。所以佛陀在经典当中讲哦，这一部分法是有的，然后讲宣讲有的这样一种体性，然后又有些经典当中讲是空的，要宣讲空的体性。那么我们就会迷惑，到底是有还是空？但是我如果把二谛分清楚之后呢，在世俗的层面讲它是有的，比如说因果啊，还有这样一种这个三宝啊、四谛啊，像在世俗的层面来讲，由它的显现，从这个角度来讲，它是世俗的，是有的。但是正在显现的当下啊，分析的时候呢，它的本体就是空性的，它就是一种幻有，就幻有的缘故呢，所以说哦，它就是正在现的时候它是空的。所以说佛陀讲空，它是主要是站在圣意的角度讲；佛陀讲有，主要是在讲世俗的层面讲。所以只不过呢，有的时候不一定在每个经当中都可以这样讲的。但是我们把这样一种啊原则性的东西掌握之后呢，我们就会哦去观察，只要是讲现的时候呢，就是世俗谛；那么讲啊空的时候的这个方面都叫做圣意谛。所以说从方面讲的时候呢，诸佛以二谛为这种说法，以世俗谛、二谛、一义谛，这方面讲到了这一切这个所证的二谛，所证二谛的本体。那么下面就讲到了，如果没有办不了知二谛的过患啊，不了知二谛的过患，下面就讲这个，若人不能知分别于二谛，则于生佛法不知真实有。那么不了知二谛有什么过患呢？那么如果有人不能够真正的了知通达，去分别抉择二谛的这个意义的话，那么则于生佛法，那么就对于甚深的佛法没有办法真正的去这个了知它的真实的含义。佛法它很深，那么很深的原因主要就是说，有些时候是超越我们的这个固有思维的，超越了我们的这个固有的这个思维方式，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是很深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佛法很浅显啊，也不是说那种很玄妙那种深。为什么佛法的这个不是很玄妙那种深呢？因为佛法讲到的就是一切万法的真如相，它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所以它没有加任何的玄妙的成分在里面。啊，我们认为玄妙，它是我们自己的分别念。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就一切万法它显现的时候的这样空性的，这个本来就是一切万法就是这样的。佛陀只不过把一切万法本然的这样一种状态给我们做介绍，哪里有什么很深的、很玄妙的东西呢？所以说，从一个角度来讲，如果我们通达之后呢，佛法就是很浅显的，它就是讲到了一切万法的这样一种真实本来的状态。啊，一切万法幻化的本体啊，给你讲出来；一切万法空性的一切的本体给你讲出来，它就是这样的，没有加任何的这样一种很多的这样一种这个渲染的这样一种啊这个词句啊，很多就玄妙的东西啊，很多就是说是这个没有办法让我们理解的这些东西都没有。所以佛陀当年讲法的时候，都是非常非常的，就是说通过最浅显的语言来给我们描述一些万法的真相。一切万法世俗的真相给我们描绘，然后一切万法的这个一切万法的这样一种就实相究竟的意义的真相给我们描绘。只不过呢，就是我们自己的这样分别念太多了，太多了之后呢，对于这个太浅显的东西反而没办法了知，那觉得这个很深奥了。所以说我们自作聪明呢，就是通过自己的分别念去分别很多很多东西，觉得一切万法应该没有这么简单嘛，一切万法是空性的，应该有一个很神妙的东西在里面。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自己把自己落入到一个很神妙的东西当中去。实际上佛陀所讲的这些都是一切万法的一种本质而已。所以说我们说这个身呢，主要是从这个角度来比啊，就说来表示他的身的，就是众生的分别念啊，太过于深重了，没办法了知佛陀所宣讲的这样一些万法本然的道理。所以说，就像这样的话，佛陀只有说分别二谛，分别二谛给众生宣讲出法啊，就是说显现这一部分叫做世俗，暂时来讲呢，它就一种遮障的一种自信，它是虚幻的，它一种遮障的本体。因为它是处于分别念的状态，所以说暂时来讲啊，这个是一种这个遮障的本体。圣意谛呢，空性呢，就是它的本质，就是它显现的时候呢，没有任何的有无是非的这样一种概念。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通过世俗谛宣讲，我们就知道了哦，世俗谛就是这些法。圣意谛呢，就是说正在显现的当下，这些世俗法它是首先讲它是无实有的。它是无实有的，没有任何的这样实有的本质。比如说呢，啊，通过缘起因啊，通过理多因分析的时候呢，通过梦欲，通过幻术欲，我们了之后，的确呢，啊，有一部分法我们就知道，一部分法它是显现的时候，的确是没有自信的，比如说幻术啊、阳焰等等。然后佛陀说呢，就像这个阳焰和幻术一样，一些万法在显现的当下也是现而无自信。让我们了之现无自信啊，这个佛陀说现就是世俗谛，无自信就是空性圣意谛。 了知了这个之后呢，他对于空性有一定的接受的能力了，然后佛陀就是说，实际上这个二谛也是假的，因为现就是空，空就是现的缘故，色就是空，空就是色嘛，他心经当中也这样讲。所以说这个方面，色就是空，空就是色，他也是在描绘一切万法的这个色，它也是空的，也是假立的，然后空呢也是假立的。实际上最后来讲呢，没有任何东西让我们执着，色法也没有办法执着，空也没办法执着。这个时候呢，自己的心完全就是这个啊，熄灭在法界当中，这个是本来的这样一种离析空性就会显现出来的。所以说，如果没有依靠这样一种二谛呢，就没有办法了知佛法当中所诠释的一切万法本来的状态。啊，一切万法本来的状态，我们的身体到底是什么状态，我们的心是什么状态，或者这个轮回是什么状态，我们都不了知。我们有的时候自以为我们对于这我们的这个，我们对我们的自己的身体很了知，对于我们自己的想法很了知，但实际上呢，就是我们对于我们的身体和心都不了知。我们无始以来在使用五蕴，但是无始以来对这个五蕴的本体到底是什么样的都没有了知过，哪怕有的时候都没有怀疑过我们的这个五蕴到底是不是假立的。所以说我们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佛陀就说，实际上这样的五蕴啊，这些色心它都是这个世俗地的法，都是假地的法，然后究竟来讲它是空性的。从这个方面慢慢慢慢引导，我们就知道了这些五蕴它都是通过业和烦恼因缘而显现的缘故了。所以说在究竟的法相当中，在究竟的实相当中呢，一切的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全都没有一个，没有一个成立的法，全都是从本，就是无色的自性。我们就佛陀就要引导我们去相信这样一种这个法界当中。所以说这个方面讲，我们必须要深切的了知这个二谛。如果对于这个二谛不了知的话，对于这个佛陀所宣讲的这个圣深的佛法，不会真正的去屈入去抉择。这个方面就会产生很多疑惑，就会认为佛陀这个经典当中很多地方有矛盾呢，或者我们认为呢就很难以理解佛陀所讲的这个法义。原因呢就是这个方面会产生很多疑惑，原因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对于这个二谛的这个道理进行观察。二谛的方面呢，比如说在这个中观专论注释当中也有讲二谛的，还有讲入诸论当中讲二谛的，四白论当中讲二谛的，智慧品当中讲二谛的，还有很多地方讲二谛的，或者注释当中对这个二谛的观点呢阐述很清楚。所以说我们如果真正的了知了二谛，就会对于佛法的意义的不会迷惑。不会迷惑呢，实际上就说是不单单说我们对于二谛它就是说它的概念有所了知的，这个方面就是万事大吉，并不是这样的。那么就对于二谛不迷惑呢，关键要在于了知，通过二谛的认证，对于二谛的认知要去入于究竟实相。因为二谛它就是一个方便，二谛只是一个方便而已，所以说有了这个方便之后呢，就可以依靠这个方便趋向于更深的实相的证悟。所以说它是以二谛作为这样一种桥梁的。那么有了二谛之后呢，我们就会知道世俗谛也是假立，圣义谛也是假立。像这样了知之后呢，最后就真正的可以达到一切不执着，熄灭一切这个妄念的这种境界。我觉得如果没有了知二谛的话，我们说我们可以熄灭这样的妄念，我们可以坐在那个地方几天几夜一念不生，但这个不是真正的这个，不是真正的实相啊，不是真正的实相。所以说这个地很多讲的时候，单单依靠弃止呢让我们分别念不生，这也不是一个很什么特殊的修法。通过缘起力，通过法性力就是说平时我们在山上看到这个旱獭，就是个雪珠啊，三个月当中它可以一念不生的。像这样的话它可以处在这样的禅定状态中一念不生的。还有很多野兔呢，它也是在这个时候也是一念不生的。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说通过法性它都可以做到这一点呢。我们就追求，我们说以书家的身份最后拜很多名师，最后达到一个雪珠的状态达到一个野兔的状态，这个也不是一个什么我们真正愿意追求的。但只不过我们在打坐的时候觉得哎这个太舒服了，这个可能就是一种殊胜的状态吧。但是呢就是说我们不知道野兔也在处在这个状态当中，雪珠呢也处在这个状态当中，它也不是没有了知法界的丝毫一分，法界的一点点的这样空性实相没有了知。所以说完全最后不了知二谛，不了知智慧的空性通过修持很多这样所谓的禅定达到这样状态的话，是非常可惜的事情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说本来入了错道还不知道，还就是说沉湎于在这样一种所谓的殊妙的境界当中不可自拔，这个是最可悲的事情。所以说像这样应该知道这样一种真是究竟来讲怎样才能做到真正的一念不生，怎么样才做到真正的一种是殊胜的无念，这个方面必须要学习很多这样一种了义的大经大论。学了些了义大经大论之后呢，遣出很多的歧途把就说是这个企图减除掉之后呢，真正的这样一种空性智慧怎么样安立的，真正一种这个熄灭于法界的这个把分别念熄灭法界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必须要了知。了知之后呢，我们在修行的时候才可以认知企图，才可以遣除企图。这个方面讲到了，就是说是如果没有了知二谛的这个过患。